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他。我们再次低头，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敬拜你，因为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感谢主，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的慈爱照样围绕着我们。主啊，我们要领受你的话，求你开我们的心，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透过你的话真明白你的心意。谢谢主，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上帝。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是亲近更亲近。教会将在9月18到20号举行退休会。听说我们已经好多年没有退休会了。今年我们就在思想这个年度的重要事工的时候，把这个退休会纳入成为我们今年年度很重要的事工。那感谢主，我们已经有51个弟兄姊妹，包括儿童小孩已经报名参加。我相信我们都在预备。那感谢执事会还有整体的同工团队非常用心的筹备，包括场地，包括这个住宿，那个交通，然后讲员，节目的安排等等。那但是我们的同工当中有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要特别为这个退休会祷告。我想这是更重要的，为退休会祷告，让我们用祷告来预备整个筹备的过程，让我们用祷告来拖住这个退休会9月18、19、20三天的时间三天的活动。那所以呢我们就从8月9号，今天是8月9号，一直到9月17号，刚好40天。我们要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那为什么是四十天呢？为什么会四十天？因为在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有40天禁食的例子，或者说榜样。那在出埃及记34章28节就这样说，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40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2块板上。摩西到神的山，西乃山，那在那边有40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这就是常常是我们禁食祷告的一个源头，就是摩西他所做的。但是这个40昼夜不吃饭也不喝水，不是一般人可以学得来的，这是超然的禁食，这是有神特别保守的禁食。一般人没办法这样学习，不吃饭不喝水40天。如果不喝水40天，可能这个很危险。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可以参考。那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操练的40天的禁食祷告。在马太福音，耶稣这是耶稣，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这个地方有的解经家说耶稣禁食40昼夜是没有吃饭，因为圣经有提到说没有饮食，所以他就饿了。这边没有特别写到这个不喝水等等。那这是有一些的不一样啊，但是40天是从这里来的。就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提到40天的禁食祷告亲近神的例子。以至于呢现在也有很多教会他们推动40天的禁食祷告。那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整体。在台湾牧会的时候，就有这个台湾的全国祷告网络推动全台湾的教会40天禁食祷告，就是有节期性的那推动。 那我来到这里，我也听到有的教会，他们也每一年固定有一段时间是40天的禁食祷告哈。那这样的一个操练哈，是从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看到的。那什么是祷告？哈，我们都知道，祷告就是亲近神，祷告就是与神沟通，哈。与天上的父亲说话，好像跟你的父亲说话一样，所以祷告很简单，对不对？祷告可以很简单，祷告也可以很深入，好像禁食祷告 就是一种很深入的祷告。那什么是禁食祷告？简单的说，就是亲近更亲近。我今天选了一首回应诗歌，叫做亲近更亲近。什么是禁食祷告？禁食祷告是亲近更亲近，亲近神，亲近我们的主，亲近三位一体的真神，更深入的祷告。那如何亲近更亲近，如何禁食祷告呢？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如果你有笔，这个周报你可以做，帮我做一点修改。这个因为我改的比较慢，所以在印的时候已经没有出来，这是上个礼拜的，刚好上个礼拜的周报没有印出来，今天把它印出来，补印出来。那大家可以改一下，因为这是上个礼拜的，所以这个礼拜我的大纲跟题目不太一样，完全不一样。我们要从三方面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讲到圣经的禁食，圣经的禁食。除了摩西从神领受诫命，他在山上禁食40昼夜之外，然后在利未记那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教导。那16:29-31，我请弟兄姊妹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这日你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作为永远的定例。圣经中最早提到的一个禁食的教导，那这个七月初十日，这就是以色列人每一年固定的他们的赎罪日，他们要刻苦己心，他们要禁食祷告，他们要亲近神。而这个亲近神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认罪悔改，就跟我们的主餐一样，就是认罪悔改，就是在那边不断的省察，主啊，我哪里得罪你，求你光照我，求你赦免我，这就是赎罪日，这是禁食的教导最早的。那这边提到禁食，那个主要的内容就是刻苦己心。我就不吃饭，我就是单独亲近神，安静的在神的面前亲近他，然后向他祷告。那这是以色列人他们每年固定的七月初十日，就是他们的赎罪日，他们那一天整天都要禁食祷告，都要亲近神，都要敬拜神等等。那这是很好的，就是神希望我们有更深入的来亲近他，更深入来亲近他，与神建立一个更深入的关系，更美好的关系。但是当以色列百姓每年都做，每年都做，但是当他们到一个程度，百姓就把那个禁食这个赎罪日形式化了，每一次都做，每一次都做，就形式化。那禁食也走样了，禁食也走样了。那禁食本来是要刻苦己心，本来是要认罪悔改，本来是要更深的与神亲近，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形式化了，等于那个精神没有了，没有了。所以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以赛亚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提醒百姓， 好，提醒百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禁食。所以这个我们上次也特别有提到了，在以赛亚书五十八章一直在教导那个那时候的百姓什么是合神心意的禁食。这边就提到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六到七节说，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轭上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轭吗？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那这段经文提到告诉我们禁食祷告的真意，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有三个重点。这两段呢就是包括前面就是利未记包括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禁食祷告的真意有三个。一个就是刻骨己心，刻骨己心是对内的，我自己要禁食祷告，我自己要刻骨己心，那 我自己要放弃我的欲望，放弃我的享受，这是对内的。第二个重点是那个专注于神，这是对上的，那个禁食 的焦点在上帝，不是在任何事上，而是上帝。以色列人的赎罪日，他们禁食是要认罪悔改，他们的焦点是上帝，是向上帝认罪悔改。第三个禁食的真理，第一个是刻骨己心，对我自己；第二个是专注于神，对神，这样对向上；第三个是我们看到很清楚，在这边有提到饥饿的人，提到被欺压的，那等等，第三个就是顾念他人，这是对外的。所以禁食祷告的真理有三个，一个是刻骨己心，专注于神，顾念他人，如果你要好气就是 对内对上对外等等。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年七月十号他们的赎罪日，他们不仅是刻骨己心，他们不只是禁食祷告，他们什么功都不可做，就是放下放下，就是面向神，面向神。那为什么在摩西之前没有圣经没有特别提到什么样的禁食这样的一个操练这样的操练那特别是在摩西之后出埃及之后出埃及之后，那神要预备以色列百姓成为特别属神的子民，神要预备以色列百姓成为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因此呢需要他们集体的禁食，需要他们有赎罪日，希望他们能够刻苦己心，向神认罪悔改，所以称为赎罪日。赎罪日之后就是他们的祝棚节，那这是全国性的，每一个人 都要。那一直到士师记以后呢，我们看到有一些禁食的记录，在圣经当中禁食祷告的记录，他们因为战争他们受到威胁，所以他们有禁食祷告。那再来在圣经当中被掳归回之后的百姓，他们就非常的看重这个禁食祷告。以斯拉记也好还有那个尼希米记也好那这是被掳归回的百姓，他们到耶路撒冷，他们在那边禁食祷告，他们在认罪悔改，他们知道他们的先祖得罪上帝，所以他们就很用心有这样的一个禁食祷告，很用心的持守那个赎罪日那这个是被掳归回我们上次分享到以斯帖记是被掳没有归回的他在那个地方遇到灭族的危机所以这个王后以斯帖也要他们禁食三天三夜那我们分享过他们经历神的拯救这是被掳之前以色列人有许多的禁食祷告被掳之前被掳不是被掳被掳之前那个以赛亚先知是在被掳主前七百年 被掳之前的那个左右哈。那被掳之前呢，他们的进食呢，常常是不合神心意的。好，我刚说哈，就是走样了，好，形式化了，好啊。所以我们看从以赛亚书五十八章就看到，神认为那个时候的百姓，他们在进食祷告上，或是在赎罪日上，他们只是做表面的功夫，没有敬虔的实际。那什么是神不喜悦的进食呢？这个五十八章就讲得很清楚，这是五十八章一到五节，我们一看就知道，这边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患，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我向我问公义的叛逆，喜悦亲近我。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骨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人求利益，勒索，勒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进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嘿，我们看到了他们进食，一边进食，有那个仪式，但是一边也打人，那一边也互相残害，人求利益啊，逼人家做苦工等等，这样的第五节，这样的进食岂是我所拣选的，使人刻骨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尾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好，那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知道那个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进食。那什么是神所喜悦的进食呢？神所喜悦的进食，我们从这里段经文可以看到，就是认罪悔改，就是要表里一致。当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攻击，以赛亚书的背景是这样，当北国以色列的百姓被亚述攻击，在灭亡的边缘，那南国呢，耶路撒冷被围困，那时候他们进食，他们的进食就增加了，因为 有国家有难嘛，那就起来进食。那百姓以为进食就可以带来复兴，百姓以为进食就可以来解决掉这个外在的危机，那但是他们的进食虽然增加了，但是他们的进食不是神所喜悦的进食，一边进食一边打架，一边进食一边虐待别人，那等等，这不是 神所喜悦的，那以至于呢，那个虽然进食，那还是被掳，还是四境荒凉，那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先知就直接指责他们，直接告诉他们，百姓的进食仍然求自己的利益处啊，仍然欺压别人啊，光有外表的进食没有真正的悔改啊，人在进食里面心里面没有公义怜悯啊，那等等啊，那这是神不悦纳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进食不是个手段啊，对好像以赛亚先知时代的百姓，进食不是一个手段，进食不是与信仰无关，不是只是一个表面功夫，那这样就失去进食的意义，不是为进食而进食，进食是为了亲近神，进食是让我亲近更亲近，跟神更连结。所以在这个一章一节五节六节再来就六节七节，这个我们刚读过了，神所拣选的进食是什么？神所拣选的进食不只是外表的行为，他借着先知在这个地方提出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公义，第二个问题是没有怜悯，你看到人饥饿你也不帮助他等等，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进食必须有生命的真实，就是敬畏神，爱别人，爱 爱邻舍等等，神看重人内心是否有爱，是否有公平公义。这边有松开啊，解下啊，分给啊，饥饿的人啊，等等啊，都是公平公义还有爱的表现。神渴望神的子民，神渴望神的教会有神的慈爱公义公平彰显在这个 社会当中因此呢，我们看到如果是这样，禁食会带出什么果效呢？第八节到十一节这边就讲到说，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我，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中间除掉重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人发怜悯，使困苦人得满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的心满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哇，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进食就会带出刚刚我们经文所念的你的光必发现如早晨的光医治，神的医治速速临到然后等等你祷告耶和华必应允耶和华必常常引导你使你得到宝足这个神应许凭着敬畏爱心和公义的进食过敬虔的生活那神有应许 在当中因此合神心意的进食会带来苦难得到坚固危机得到扭转捆绑得到释放道路蒙神的引导那我们最近分享以斯帖记分享以斯帖记那就很清楚以斯帖王后他就召聚王宫里面的人就是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然后他也要求外面的犹太人跟他一起禁食那带来翻转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也是我们最近刚读过的约拿去尼尼微城宣告神的审判再过几天这个城就要灭亡结果看到约拿书里面的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信息约拿书里面的人不上礼拜上上礼拜上礼拜就他们就从国王到每一个百姓进食结果神怜悯神圣经说神就转意不发烈怒也不使他们灭亡等等这是禁食在旧约当中所看出来的很明显的例子在新约的部分这是以斯帖记然后这是约拿书那第二个重点就是耶稣的教导在那是 旧约我们刚看的大部分都在旧约那在新约你还是要禁食吗这是很多人的问题那耶稣的救赎已经来了我们还要禁食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耶稣已经跟我们回答说新郎在的时候耶稣跟你们同在的时候你们要欢喜快乐不用禁食但是新郎离开你们的时候你们就要禁食耶稣已经离开我们复活升天去了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就要禁食等等这是耶稣的教导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很清楚的教导我们当如何禁食有点像以赛亚先知在教导以色列的百姓一样那个马太福音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我们一起念预备来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的是禁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要叫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如何进食。进食不是给别人看的，进食不是为别人做的等等。那这边就很清楚了，我想这个那我们不用特别的解释这一段经文。进食不是不是让别人肯定，进食是让上帝肯定我，不是外表的。所以刚刚旧约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进食的真理有三点，还记得吗？刻苦己心对内，对不对？专注于神对上，然后顾念他人。那这跟耶稣的教导是很像的。那耶稣他又用一个比喻，那特别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18:11-14，耶稣用比喻来教导那时候的人什么是进食祷告。这边说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那个税吏就站在他旁边，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因此我们看到法利赛人的问题在哪里？法利赛人的问题是不是很像以赛亚书58那时候以色列百姓的问题呢？很像很像等等很虔诚，外表很虔诚等等那耶稣说这个这样的进食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耶稣这个肯定这个税吏他捶胸认罪悔改他觉得他自己不配那他需要神的怜悯他需要神的怜悯等等主耶稣他用他的榜样他用他的榜样来教导在不对不是这里主耶稣用他的榜样来教导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就是在马太福音4:1-111-11我经文没有列出来马太福音4:1-11那边说经文比较长，那边说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被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他是那试探人的就是撒旦魔鬼，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荣华万国和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虎他对耶稣说，撒旦魔鬼对耶稣说，你若虎虎拜我，你若虎虎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给你。然后耶稣说，撒旦那退去吧，因为经上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就离开耶稣，有天使来侍奉他。这是耶稣在他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做用40天的禁食祷告在今天的经文就在马太不只是马太福音其他的福音书也有记载这是耶稣他自己在面对服事面对挑战之前 他先到神的面前亲近他。好，那新约圣经还有个例子。好，新约圣经使徒行传13:1-3，这边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的见证，他们顺服神的引导。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说，在安提亚的教会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利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身上，就祷告他们去了。不管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让我们看到这个进食祷告的那种跟神的关系。它不是一个形式，它是一个我的心渴慕，我的心渴慕亲近神。所以这是旧约新约的教导，让我们看到第三个重点就是进食的操练。那马太福音9:14-15，这是我们刚练过了，我们就不再练了。今日新约时代的信徒还需要进食吗？那我刚说过，耶稣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当中主耶稣有两次进食的教导，就是刚刚我已经分享过了，他有两次的教导。那新郎在的时候，耶稣在的时候，我们不用进食，但是耶稣已经离开了复活升天，他还要再来这一段时间我们要进食。这不是个诫命，这不是个律法，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引导，耶稣给我们引导。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他怎么解释呢？他说主耶稣无意拒绝或看清进食，他的意思是恢复正当的进食，就是正确的进食正确，不要像那个旧约时代那个那时候法利不是以赛亚先知时代的百姓，不要像新约时代的法利赛人那耶稣的意思是要我们恢复正确的正当的进食这是马丁路德他说的主耶稣只是要指导人怎样正确的去实施进食的惯例那主耶稣有关进食的第二个重点跟言论就是那施洗约翰他所发出的问题就是他说要不要进食那论到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进食，就是在耶稣在新约当中他给我们的进食的教导不是诫命，不是律法的规定，是对一位渴望与神更亲近同行的人主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号召我们可以来透过进食亲近更亲近那因此呢，初代教会的见证他们顺服神的引导这跟刚刚的经文有关这是使徒行传14:1，刚刚是13:1，这边就说了他们进食祷告之后呢，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又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许多的艰难。二人在各教会选立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给所信的主。这二人就是扫罗跟巴拿巴，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进食祷告之后，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建立教会他们选了同工，他们也教他们那一起进食祷告等等这是保罗巴拿巴他们所做的感谢上帝看了这么多的见证或是圣经的例子那我们要想我们如何操练因为我们8月9号不是对今天8月9号一直到9月17号刚好40天我们要怎么操练40天那梁斌已经列了一个表 好，那大家可以去上去舔。好，那 我们期待就是如何操练，就是从今天开始推动四十天禁食祷告，目的是什么？哇，这个目的很重要，不是没有目标的，目的是为了9月18到20号的退休会，为讲员、为场地、为住宿、交通、天气、节目安排，为整个营会的安全，这些都是我们祷告 的项目、这个、我们期待神与我们同在，特别在这三天的营会当中。禁食祷告操练的方式是什么呢？按照个人身体的状况，按照个人身体的状况进食一餐或是多餐，一天或是多天， 你可以 他把40天都列出来，你可以一个礼拜一天，一个礼拜一餐等等都可以，那个没有任何的规条，没有任何的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那有的人就是禁主食，我这一餐就不吃了，有的人就禁甜点，可能有的人禁咖啡，40天不喝咖啡，没有了，就是有的人禁你最想吃的吃，禁你最想吃的东西，你就不要吃，我就是为了刻苦己心嘛，为了禁食祷告，为了亲近神。那重点是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读经，更多的默想神的话，在你禁食的时候，在你禁食的时候。马太福音我觉得这是宝贝的，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要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所以禁食永远以神为中心，禁食提醒我们，我们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承托我们生命的不只是食物，更重要的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禁食帮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保持平衡，得胜捆绑。当然呢，我们如果在外面看到很多的健康杂志，他们会介绍说断食的好处，然后等等，那个禁食跟断食不一样，然后呢有的人为了政治的诉求，所以他绝食，不吃饭，绝食公开的，禁食不等于断食，禁食也不等于绝食，禁食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刻苦己心，专注于神，顾念人的需要，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禁食，这是许多圣经人物，包括耶稣他的榜样。那基督教论坛报有一篇报道关于美国人的祷告生活，你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个很多人都英文看得懂。那这是一个基督教组织他们做的调查，这是2023年的调查，他说美国人，我觉得还是这个美国的基督徒还是蛮属灵的，他说他们平均一天花多少时间祷告你知道吗？平均花18分钟，美国人一天平均花18分钟祷告。然后呢这边特别祷告，那美国人为什么祷告呢？他们为什么祷告呢？70%是为了与神连结。哇，这就对了，祷告就是要与神连结，70%是为了与神连结，41%为了解决个人的问题，36%生命更自律，很多人会失控啊，这个手机上瘾啊，这个追剧啊，我们会失控啊，我们会失去自律啊，那36%人为自己能够自律，早上7点起床，很自律啊，对不对？为了自己生活的需要哈，那为了自律祷告哈。那这个29%就是创伤得医治，然后28%是更有信心，22%是与家人跟社区有更好的关系。哇，好美哦，这样的祷告好美啊。20%是跟大自然跟世界有美好的关系啊，都很棒 那18%更有能力，我工作我做什么更有能力，12%克服成瘾，这个酒瘾啊毒瘾啊克服成瘾，这个等等网络成瘾啊等等，就是12%，这是美国人的祷告，美国人的祷告。下面这个图就讲到说他们为谁祷告，他们为谁祷告，这边就特别提到美国人会为什么事情祷告啦，为什么事情祷告，会他们的回答是76%是为处在危机当中的至亲好友，处在危机当中的，这很自然，我们教会常常提出代祷事项，就是他有困难，我们会为他祷告，76%为危机当中的至亲好友，71%是为生病的人，然后是处在危机当中的亲友，26%为个人的病，个人我自己的病痛，当然了，为自己祷告，然后呢，等等啊，那个下面我就不念了哈。到最后很特别啊，有一个2%，2%就是上面以外的，这个2%，我在想这个2%可能是为动物，可能是为宠物，这个生病了，我要为他祷告，这是可能这是2%，这是为我所关心的事物，事物等等。好，感谢上帝，我的结语我们一起来念，一边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要洁净你们的心，前面是手，后面是心，我今天选了一首诗歌叫做亲近更亲近，这首诗的作者他也很特别，他当然就在基督化家庭长大，很早就信主，那他有一年就是1892年，他在这个马利兰州参加一个夏令会，类似我们的退休会，那个退休会之后回来啊，哇，他的那个圣灵就一直感动他啊，他文思泉涌，哇，写了很多的诗，这个亲近更亲近就是这样出来的。之后呢，你知道他的一生写了1000多首诗歌，多产作家，人家就访问他，说哇，你是诗歌的工厂哦，那他回答说哦，我不是那个工厂，工厂就一直制造，他说我只是敞开心，让圣灵充满我，我只是个管道，我只是管道，我只是神的管道，我觉得好美，我相信我们如果亲近更亲近，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一个神流通的管道，神的赐福不单临到我们的 身上，神的赐福也会透过我们来祝福别人，他说这是管道，感谢上帝，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亲近更亲近，近住心怀，宝贵救主，求主怜悯艰难，求主怀抱我，靠你胸。亲近
们将罪恶与心尽脱出，将一切虚荣交配下，自由的背影之下，主耶稣，自由的背影之下，主耶稣。
第三节，
更亲近，重生亲近，直到进入荣耀里享安息，一直到永远永无尽期，亲近我就主，更亲近我主，亲近我就主，更亲近我主。
阿们。我们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赐福。主啊，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为你的话语献上感恩。主啊，愿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引导，愿你的话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帮助。主，我们谢谢你，你也帮助我们未来40天我们要操练禁食祷告，你就将加力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从圣经看到禁食的例子，禁食的教导。主，你就帮助我们在操练禁食祷告的时候真的是刻苦己心，真的是专注在你的身上，真的是顾念到别人的需要。谢谢主，你伸脸给我们，我们聚会要结束，愿你差派我们回到我们的家中，回到我们的职场，回到我们的社区，来分享神的爱，来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荣耀归给主，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团契引导，常与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我们看我们的桌报哈。我们要欢迎新朋友我们今天有 Kenaso 小组来 的新朋友叫做